第二十章，从水与圣灵福音的观点来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并不是单纯的旅行记录或告别讲道的集合，而是记载了一位一生紧抓着水与圣灵福音奔跑的使徒，正式将那福音的本质与态度，以及他属灵的产业，传承给教会的场面。本章的记录庄严地显示出一位抓住已经完成之救恩的人，在人生最后的时刻必须留下什么。使徒行传二十章以一至六节，旅程的重复，关于对一次永远完成之福音的再次确认与验证。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或作众人，然后来到希腊，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同他到亚西亚去的，有庇利亚人庇罗斯的儿子索巴特、铁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西宫都，还有特庇人该由，并提摩太，又有亚西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过了除酵的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五天到了特罗亚，和他们相会，在那里住了七天。骚乱平息之后，保罗召聚门徒，劝勉他们，向他们辞别，并再次探访马其顿与希腊地区。这并不是为了赐下新的启示，而是要确认已经传讲过的福音根基是否没有在圣徒心中动摇。因为水与圣灵的福音并不是随着时代而改变的交易，而是借着耶稣的洗礼、十字架与复活一次永远完成的事件，所以保罗的事工总是朝着再次确认并坚固建立这已完成事实的方向前进。使徒行传二十章七至十二节，特罗亚之夜，关于胜过死亡并拯救生命之话语的能力。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了，就从三层楼上掉下去，扶起他来，已经死了。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保罗又上去擘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小。在特罗亚，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当时坐在三楼窗台上打瞌睡的尤推古坠落而死，但保罗又使他活了过来。这件事并不是单纯的神迹故事，而是显示保罗直到离开前最后一刻，仍将自己的生命投注在传讲话语的工作上。由推古的恢复是显明水与圣灵的福音乃是终结罪与死亡权势，并赐给人类真正生命之实际能力的记号。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三至十六节，前往耶路撒冷的决定，关于为了使命而被建立之圣灵的方向。我们先上船开往亚朔去，意思要在那里接保罗，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他自己打算要步行。他既在亚朔与我们相会，我们就接他上船来到米推利尼，从那里开船次日到了基阿的对面，又次日在撒摩靠岸，又次日来到米利都。乃因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西亚单言，他急忙前走，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保罗急忙经过以弗所，要在五旬节之前抵达耶路撒冷。这并不是个人对殉道的渴望，也不是出于情感的决定，而是为了完成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样的心智。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 保罗所要见证的恩典福音，就是借着耶稣的洗礼、十字架与复活已经结束并完成的整个救恩结构，而他将自己的行程交托在耶和华的主权之下，为要成就这使命。使徒行传20:17-21，在以弗所长老面前的自我见证，关于带着眼泪与谦卑所传讲之福音的本质。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从米利都召来以弗所长老的保罗，回顾自己的事工，并说到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然而，他的忠心并不在自己的品格上，而是在于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他强调，这里的悔改乃是从人的思想体系转向的思想转变，而信心则是原原本本地接受已完成救恩之事实。使徒行传20:22-24，圣灵的捆绑，关于引导人超越安逸，走向使命完成的带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原文是心被捆绑，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告白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圣灵的带领并不是保证肉体的安逸与安全，而是赐下朝向完成福音见证之强烈方向性的引导。水与圣灵的福音并不是让相信的人停留在舒适的人生中，而是成为使那已经罪得除去的人，直到最后都活成福音见证者的推动力。使徒行传20:25-27，决定性的宣告，关于毫无隐藏的传讲耶和华旨意之使徒的事工。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原文是我与众人的血是洁净的。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保罗向长老们确信地说，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这是他充满确信的告白，表明他对于耶稣的洗礼、十字架与复活这整个救恩结构，没有省略，也没有妥协任何一部分。因为他完整地传讲了福音，所以他能够说，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这显示出，这正是被托付福音的仆人所能留下最大的属灵产业。使徒行传20:28-31，托付教会的标准，关于建立在恩典话语上的羊群信仰。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或做救赎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9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保罗劝勉长老们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并吩咐他们省察自己，保护羊群。他警告说，凶暴的豺狼将会说悖谬的话，引诱门徒跟从他们， 因此他清楚表明，能够兼顾建立教会的唯一标准，不是人的组织或人数，而唯有恩典的话语。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二至三十五节，产业的核心，关于胜过贪心之福音生活与施予的福气。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作为自己事工最后的属灵产业，保罗祝福他们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他提醒他们，自己并没有贪图金银，而是亲手劳碌并扶助软弱的人，又引用耶和华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一种唯有那些已经白白领受全部救恩之人才能拥有的宽广而成熟的人生态度。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六至三十八节，离别的场面，关于被福音连结之永恒盼望的安定。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景象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说完这些话之后，保罗与众人一同跪下祷告。他们都放声痛哭，抱着保罗的景象与他亲嘴，并因着他所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这句话更加忧伤，于是送他上船。这充满眼泪的离别，乃是超越人情依恋，在水与圣灵福音里成为一个生命之共同体的成熟之爱，与虽然身体分离，但所传讲的福音将永远存留之确信彼此交汇的时刻。结论来说，使徒行传第二十章见证了水与圣灵的福音如何从开始到结束定义并引导一位使徒的人生。保罗并没有留下华丽的成就或建筑物，而只留下了那见证罪借着耶稣的洗礼已经结束的唯一福音。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深刻印在我们心中的是，事工成功的标准不在于完成了多少工作，而在于是否毫无隐藏地传讲了整个救恩的结构。 Paul C. John 的讲道。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一节到三十八节的话语，是使徒保罗充满悲伤的告别讲道，同时也是最集中显明福音事工从何开始又以何结束的话语。若从 Paul C. John 牧师所传讲之水与圣灵福音的观点来阅读这段经文，保罗的眼泪、警告与恳切劝勉，并不是单纯情感的流露，而是为了守护耶和华已经完成之水与圣灵福音直到最后的严肃遗言。即使在骚乱与逼迫没有止息的情况下，保罗仍然寻找门徒，劝勉他们并继续前行，而推动他的力量不是外在的成功或安全，而是救恩不是靠人的保护来维持，而是唯有靠福音的完成才能被保守这样的确信。正因为有这完成的救恩，也就是耶稣基督借着在约旦河从约翰所受的洗礼担当了世上的罪，在十字架上承受了那些罪的审判，并且圣灵为此作见证，所以保罗在任何逆境中都无法停止。当保罗在特罗亚讲论直到深夜时，一位名叫尤推古的青年坐在窗台上打瞌睡，从三楼坠下而死，但保罗伏在他身上，抱着他的身体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于是又使他活了过来。这件事并不是单纯炫耀神迹，而是一个重要事件，显明生命在话语被传讲之处得到了恢复。因为水与圣灵的福音不只是处理灵魂的问题，而是宣告死亡权势本身已经结束之耶和华能力，所以他清楚地确认了，以话语为中心的教会究竟是建立在什么之上。即使在前往耶路撒冷的紧迫行程中，保罗仍从米利都召来以弗所的长老，回顾自己的事工并留下告别的信息。 他回想自己如何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忍受因犹太人的计谋而临到的试炼，也回想自己无论在众人面前或挨家挨户，都毫不退缩地教导他们，把一切有益的事毫无保留地传给他们。特别是，他说自己向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见证了对耶和华的悔改，以及对我们耶和华耶稣基督的信心。而这里的悔改并不是情感上的忏悔，而是从自己的行为与律法转回，接受耶稣基督借着洗礼与十字架已经完成之救恩的信仰方向转变。保罗告白说，现在我被圣灵催逼往耶路撒冷去，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同时他也告白说，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但这些事都不能使我动摇，我也不看自己的性命为宝贵，只要我欢欢喜喜跑完我的路程，完成我从耶和华耶稣所领受的职分，证明耶和华恩典的福音。使徒行传20:23-24。这样的告白是唯有已经借着水与圣灵的福音得着永生的人才能说出的宣言。它显明的不是为了得生命而挣扎的人生，而是为了见证已经得着的生命，甘心献上自己之见证人的人生。保罗劝勉长老们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使徒行传20:28，这里耶和华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教会这句话，意味着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之所以能够产生功效，是以在那之前借着耶稣在约旦河从施洗约翰所受的洗礼，使我们一切的罪都转嫁到他身上这水的洗礼为前提。正因为罪被转嫁了，那血才能成为救赎的死，因此教会才成为基督宝贵牺牲所买来的共同体。所以这里强调照顾耶和华教会的使命，不只是管理人的行政层面，而是守护福音纯正性的属灵征战。保罗警告并要求他们警醒，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使徒行传20:29-30。这是看透了一个事实，就是拆毁教会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外在的逼迫，而是来自内部对福音加添或删减的扭曲。因为若在水与圣灵的福音上加上人的行为，就会立刻变成律法主义，若模糊了罪的问题，他就会堕落成没有生命的宗教。最后保罗祝福他们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使徒行传20:32，他并没有把教会的未来交托给人或制度，而是唯独交托给耶和华恩典的福音本身，因为救恩不是人开始的工作，而是耶和华所完成的事工。保罗与长老们一同跪下祷告，他们都放声痛哭，抱着保罗的景象与他亲嘴，因着他所说不能再见我的面这句话而最为忧伤，之后又送他上船。结论来说，使徒行传20唤醒我们，事工的中心不在于外在的成功，而在于那已经完成之水与圣灵的福音本身。拥有这水与圣灵福音的人，也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在约旦河担当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承受了罪的审判，并且圣灵为此做见证的人，即使面对充满眼泪的离别也能刚强，也能在离开的时刻平安地把一切交托给耶和华的话语。这就是使徒保罗直到最后仍紧紧抓住的福音能力，也是今日我们教会必须守护的永恒产业。让我们接着来看保罗这充满眼泪的离别如何通往前往耶路撒冷与被捕的苦难脚步，并且这一切如何在耶和华主权的计划中被见证出来，以及使徒行传21的历史又是如何继续展开的。使徒行传20的问答。第一，水与圣灵的福音是否是必须向所有基督徒见证之确实的救恩福音？ 水与圣灵的福音是为了恢复基督教信仰本质中的罪得除去之确信，而必须向所有基督徒见证的明确真理。许多信徒虽然相信耶稣十字架的代赎，却仍然承认自己是罪人，并因每天所犯的罪而痛苦，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尚未明白罪是如何借着水的福音洗礼从我身上转移到耶稣身上的法律性转嫁原理。圣经说，圣灵、水与血缘为一，约翰一书五章八节，并强调，为了使救恩得以完全，人不仅必须相信十字架上的血、审判，也必须同时结合并相信耶稣从施洗约翰所受的洗礼、罪的转嫁。这福音之所以必须向所有基督徒传讲，其实际原因在于，它是把信仰生活的根基建立在耶和华的义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我的热心之上。每次借着悔改祷告想要洗去罪的努力，乃是依靠人的意志，然而，相信耶稣借着洗礼一次永远担当了世上的罪，并在十字架上完成了那审判的事实，才是真正接受耶和华完美的救恩设计。唯有当人从心里相信这水与圣灵的福音时，圣徒才能完全从罪的罪疚中得释放，并得着属灵的自由，可以坦然宣告，我已经成为义人了。因此，这福音并不只是传递神学知识，而是向那些救恩确信动摇的无数灵魂，宣告一次永远完成之赎罪的生命消息。若缺少了耶稣借着从施洗约翰所受的洗礼而担当世上一切罪的水的福音，那福音就只不过是半套真理，人类仍然不得不活在自己罪的重担之下。唯有当所有基督徒都明白这完全的福音时，他们才能最终进入不被行为捆绑，而是接受圣灵引导的真正信仰道路。第二，这奇妙福音的奥秘如何具体地运行在我们生活中？关于圣灵的印记。水与圣灵的福音具体运行在我们生活中的方式，是从建立已经罪得除去之义人的身份开始，而不再是作为与罪挣扎的罪人来生活。圣灵的印记，正如一个属灵的印章，乃是当我们从心里相信这水、洗礼与血、十字架的福音时，耶和华确认我们是属于他自己产业的凭据。正如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所说，当我们听见并相信救恩的福音时，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而这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不停做见证的工作。每当我们因每天所犯的实际罪而被压制，陷入定罪感时，圣灵就向我们见证这法律性的事实，你所有的罪，早在2000年前就已经借着耶稣的洗礼与十字架转移并解决了。这样的圣灵工作完全改变了信徒生活中悔改祷告的性质。若从前一犯罪，就因害怕下地狱而献上寻求赦免、想要免去刑罚的祷告，那么借着水与圣灵福音受了印记的圣徒，则相信自己的罪已经转嫁给耶稣，因此进入一种感谢与告白的祷告，说：耶和华啊，感谢你，连这些软弱的罪也早已借着耶稣的洗礼完全除去了。圣灵不让我们只看自己的行为而灰心，乃是使我们仰望那位一次永远完成赎罪之耶和华的义，并借此享受脱离罪权势的实际自由。最终，圣灵的印记成为我们人生属灵安全的保证。即使我们在情感上动摇或犯下过错，圣灵仍会使我们想起那刻在心里的福音见证，也就是水的洗礼、罪的转嫁与血的十字架、罪的审判，并确认我们是耶和华的儿女。当这确信成为生命的根基时，圣徒就会得着真正能胜过罪的推动力，最终被转变成结出圣灵果子的圣洁生活。这正是相信水与圣灵福音之人身上所显现的具体圣灵印记，也可以说是胜过世界之信心的实际样貌。第三，借着这福音所得着的义人确信，如何在实际的人际关系或人生苦难中显现为具体的平安？借着水与圣灵的福音所得着的义人确信，并不只是抽象的交易， 而是在实际人生现场中成为不动摇之内在平安 inner peace 的根基。在人际关系中，我们常常容易因别人的批评或定罪而受伤，但一个拥有我一切的过犯都已借着耶稣的洗礼被转嫁，并在十字架上完全解决了这法律性确信的人，会更加相信耶和华的判决，而不是人的审判。换句话说，耶和华已经称我为义了，谁还能定我的罪呢？这样的属灵自尊会被建立起来，因此人不再因别人的眼光而反复在喜乐与忧愁之间摆动，反而能够拥有从容的心，甚至宽大地接纳对方的软弱。此外，即使在激烈的苦难或人生突如其来的逆境之中，这福音也会成为强大的平安工具。当人遭遇苦难时，许多人会被我犯了什么罪才会受到这样的惩罚。这种报应性的恐惧所捆绑，但拥有水与圣灵福音的义人，并不会把自己的苦难解释成罪的刑罚。因为他相信，所有罪的刑罚早在2000年前，就已借着耶稣的洗礼由他担当，并在十字架上结束了。因此，即使在苦难之中，他仍然能够持守耶和华看我是他所爱的义儿女这样的确信而维持平安，并得着属灵的眼光，把那苦难看作成长的锻炼或耶和华美善的计划。最终，义人确信所赐下的平安，并不是因环境良好而产生的暂时情绪，而是来自罪的问题已被完全解决这根本性的安心感。当罪的罪疚与审判的恐惧消失之后，耶和华的爱便借着圣灵浇灌在心里，使人即使在任何极端情况中，也能实际的告白，我的灵魂是平安的。像这样，水与圣灵的福音乃是一种实际的能力，使我们脱离宗教性的恶，即使面对人际冲突与人生风浪，也能坦然享受义人的权柄，并与那位和平之王耶和华一同行走。第四，义人的确信不是引向放纵，而是引向真正圣洁之成圣的原动力。说明，借着水与圣灵福音所得着的义人确信，并不会把信徒带向放纵，反而会引向建立在对耶和华自愿之爱上的真正圣洁。许多人担心说，如果所有的罪都已经借着洗礼与十字架被除去了，那不是可以随便犯罪吗？然而，真正遇见这福音的人，反而会被耶稣代替自己承担那可怕罪之审判的爱所深深充满。换句话说，这不再是因惧怕刑罚而勉强不犯罪之仆人的顺从，而是转变成因感谢他为了像我这样的罪人受洗并流血而甘心远离罪之儿女的顺从。这正是福音所拥有强而有力的成圣 sanctification 原动力。在成圣的过程中，义人的确信扮演着供应属灵生命力之泉源的角色。当我们仍把自己看作罪人，每天活在定罪感中时，就没有胜过罪的力量。但当我已经是圣洁的义人这样的身份，借着圣灵的印记被建立起来时，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就开始掌管我们的内心，使我们活出与那身份相称的人生。即使犯了罪，人也不会绝望退后，反而会产生一种以福音为中心的恢复力，能够立刻来到耶和华面前，依靠那位已经除去我一切罪之耶稣的义再次站立起来。这样反复经历恩典的过程，会逐渐把信徒的品格塑造成基督的形象，并且即使没有律法主义式的强迫，也能带领我们过胜过世界的圣洁生活。最终，真正的圣洁并不是靠我努力累积起来的道德成就，而是把耶稣所完成的义当作自己的义来享受，并与他同行之人生所产生的结果。水与圣灵的福音借着使我们永远从罪的定罪中得释放，而使我们能毫无阻隔地与耶和华交通。在这样的交通中，我们会得着一颗新的心，不再喜爱世界的情欲，而是喜悦耶和华的旨意，这正是圣经所说圣灵的果子。第五，当向周围的人传讲这奇妙福音时，关于能化解对方误解之具体传福音方法与对话智慧。 当向周围的人传讲水与圣灵的福音时，首先会遇到的误解就是既有的观念，只要相信耶稣的十字架不就够了吗？以及为什么洗礼这么重要？这样的疑问，为了有智慧地化解这些误解，比起否定对方原有的信仰，更有效的方法是借着旧约祭祀制度的原理，以完成的拼图逻辑来接近。透过提出旧约祭司必须先按手把罪转移到祭牲身上，之后才流出血的圣经根据，立位记16章21节，一步一步说明，为了使十字架的血成为洗净我们罪的能力，在那之前，罪必须先转移到耶稣身上的过程是不可缺少的。这时，如果再强调马太福音3章中，耶稣之所以要求约翰为他施洗，正是这按手的成全，对方就能开始明白福音在法律上的完全性。此外，当面对如果他已经除去所有罪，那现在不是可以随便犯罪吗？这种关于放纵的误解时，使用父母与孩子关系的比喻会很有帮助。要提醒对方，即使孩子犯了大错，父母代替他付上代价并原谅了他，但真正经历那赦免的孩子，绝不会因此认为现在我可以随便闯祸了。相反地，正如真正明白那巨大之爱与牺牲的孩子，会更加谨慎地想讨父母喜悦一样，我们也需要温柔地传达，水与圣灵的福音带领我们的，不是放纵，而是被爱所捆绑的圣洁。对对方的定罪感与恐惧表示理解，并加上我以前也曾因罪而痛苦，但我最终借着这完全的福音得着真正自由，这样的个人见证正是打开人心之门的智慧。在传福音最后的阶段，重要的不是让对方站在人话面前，而是借着让对方亲自阅读圣经经文，约翰福音3章5节、约翰一书5章6至8节等，使他站在耶和华的见证面前。我们需要的不是强行说服，而是耐心等待圣灵在那颗心里印证水与血的见证。可以带着确信邀请对方，当你从心里接受这记录在圣经中的法律性程序时，你就能最终完全从一身罪的重担中得释放。第六，传讲福音时常被问到的问题，以及对此的圣经回答资料。当传讲这福音时，对方最常提出的问题大多集中在水的意义以及赎罪的永恒性上。最具代表性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3章5节，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许多人常把这里的水单纯解释为肉身的出生，或只是洗礼仪式本身。这时，我们必须同时提出约翰一书5章6节，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并指出圣经正在见证耶稣作为救主来到这世上时，他经历了称为水洗礼的罪之转嫁过程，以及称为血十字架的审判过程。此外，透过希伯来书10章10至12节，强调我们乃是借着耶稣身体的献上一次永远地得以成圣，而且这祭物具有永远的功效，如此便能在法律上解答那未来的罪怎么办。这样的疑问作为帮助福音传播的具体资料，有系统的活用 Paul C. Jones的书籍是非常有效的方法。特别是他的代表作《你真的重生于水和圣灵了吗》，已被翻译成全世界多种语言，并且因为他有逻辑地整理了贯穿整本圣经之按手与洗礼之间的关联性，所以无论对初信者还是既有信徒，都能提供清楚的答案。若再补充一些对话的智慧，可以先向对方提出这样的见证性问题：为什么圣经说耶稣是在从约翰受了洗，承担世上之罪以后，才走向十字架的呢？先把这问题抛给对方，让他自己思考，是很好的方法。如果你能透过这问题发现对方神学上的空缺，再用连结力为祭按手原理与马太福音洗礼事件的水与圣灵福音来填补那空缺，就能引发更深层的共鸣。当交给对方资料时，我建议依照对方的阅读程度或兴趣程度，选择适合的书籍，并搭配真诚的见证，这本书是如何解决我人生中的罪问题的。 一起交给对方。